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第七页哈，在标题二哈，佛菩萨圣德的解释，这边在这个标题二，佛教所崇敬的佛菩萨呢，都是依的功德去安立他的圣号。好，这或许是从崇高的圣德去立名，以表示佛菩萨的性格或者特质啊，哈，特征。那像弥勒菩萨是慈嘛，哈，慈氏啊，慈慈悲的慈啊，常精进菩萨就是永恒向上努力的意思呢，哈。所以弥勒，Maitreya 这个字就是慈的意思啊。那或许是取向于哈，就是去用这个自然界或人世界，甚至众生界某类可尊敬的。的殊胜功德，去安立佛菩萨的名号，就名字，像取向于自然界哦，像这个须弥相佛，啊，导师都会解释嘛，哈，所以须弥相佛就表示佛德的崇高，好像须弥山这么的崇高嘛。雷音王佛表示佛法音声可以感动人心，啊，取向于人世界。好像药王佛表示佛能救度或是救治众生的烦恼业苦，好，导师菩萨，接着看到第八页第一行，表示能引导众生离险恶，而达到目的，好，离这个险恶的环境或是危难的，的情况而达到目的地。取向于众生界，像相向菩萨、狮子吼菩萨，那其中依天界而安立名号的，如雷音啊、电德、日光、月光等，哦，更适于神教。那实质上是不同，那不同，等一下我会再提到了哈。可以说这是顺应哈，就是比较符合神教的天界而安立名称。既能显示天神信仰的究竟意义，也能净化神界的错误、迷信跟错误，而表示彰显佛菩萨的特殊功德。所以这个才是所以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名号上面啊，或者是觉得跟神教一样。这个就像现在就像我们常说那个。观世音菩萨这个普门品嘛，哈，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在台湾就蛮多认为这个妈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好，所以他们就会把他，我拜妈祖大概就是拜观世音菩萨，现在是更是如此啊。那好像有法师有这么说了哈，就是妈祖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但是导师的书上在讲这观世音菩萨这个面相哦，他当然也有提到了哦，就是妈祖对一般的闽南地区、沿海地区的人民啊，他是有他的帮助啊，或者他有他的意义啊。但是问题是，不是只有停留在这边嘛？你信仰妈祖之外呢，你怎么引导他们啊，进一步去提升？所以导师用净化这两个字嘛，净化不是只是崇敬他。相信他，而是相信他之外哦，所以这边才会说到，好像有神教的这个名称啊，但佛菩萨是不一样的。佛菩萨并不是只是要我们相信哦，释迦佛教导弟子，他不是只是相信哦，什么智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嘛，所以我们要是依于自己去实践，那主要是依于法啦。所以重点不是信佛，是信佛所说的法去实践法，这个才是重点嘛。所以一样好，假设呢哈，真的是观世菩萨化身，但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信仰的层面，或者是祈求的层面，就刚刚说导师说嘛，天化之机应生，天化之机就是有天倾向将佛菩萨去天化，就将佛菩萨把它。变成天神的化身的话，它就会增加所谓的神秘性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他力信仰， 只靠祈求，只靠信仰，就一样达到所谓的解脱，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啦。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嘛，就是好，就算真的有可能是啊，那但是你不能只是停留在那边信，只是信仰啊，你要去实践。实践的内容就是修行的三个大面向嘛，戒、定、慧啊，你不能只是停留在信仰。你不能只停留在相信，不能只停留我念佛念菩萨圣号，就想要佛菩萨来解决我们的烦恼。其实这个就是跟佛教所讲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啊，因果业报的道理是不一样。所以因果业报的道理是，我们造的善业跟造的恶业，基本上它不能这样子抵消的啦。只能说我们可以有可能因为多造善业，过去的恶业不成熟，但不是因为我们造了善业，过去的恶业就消除了。所以你不要一边呢、做这个杀生业，做这个不好的这个恶业，就到佛教去拜个忏啊，做个消灾法会就想要解除。之前也有那个这个可能很多年前的啦，这个某某法师他犯错啊，就是犯了严重的过失，他要被判刑嘛，他就他们的寺院也还是帮他做这个所谓的消灾法会嘛，所以这个就有点违背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嘛。所以你造的恶业，只能有可能成不成熟是不一定，但是不是你造善业恶业就消除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的观念，并不是只是停留在这所谓的祈求式、信仰式的这个宗教行为，我们要提升自己。或者是说从佛教角度并不是只是靠佛菩萨的力量，更多的是要靠自己去实践法。所谓的法就是佛所说出来的教法。那这些教法、早期佛教讲所谓的四谛、缘起、八正道，般若经讲一切法空，或者是菩萨道所行的六度，这些内容六波罗蜜，这些内容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体证这个究竟真实的这个境界。虽然法是很重要，但是它也是个工具啊。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理解，要先从观念上去厘清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做了一点点行为就想要获得很大的利益啊。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事情，家庭顺利啊，事业啊也很赚钱，身体健康的时候都不会想到来学习佛法，等有事情的时候才来。在有一年呢、也是就是在美国、冬天的时候，在美国我们也是有讲课啊、应该是疫情前嘛，我印象中我是2020年的疫情，那时候 COVID-19 那时候正严重，我是2月1号回来台湾啊、那2月1号开始美国的国境是严格管制，就大陆不能去观光，只要是大陆过去的就是不能观光，那时候是很严重，2020年。所以我印象蛮深，那好像是在疫情前的一年 ,2019, 有一天就上完课之后，那时候住在那个统计南洛，就是纽泽西州啦。就遇到一个居士带着他的女儿，年轻的女儿来说她想要来寺院、这个讲的有点远、就是说她想要来寺院参观一下、她父亲、就是她父亲算是什么创业移民吧、就是工程师之类的、就是她带她的女儿是很早就到美国，很小到美国，所以她美国她的女儿是受美国教育啊。他父亲只知道他女儿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快乐，好像有问题，但是他父亲实际上不知道他女儿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来问我们，就是他结婚嘛，跟他的韩国籍的老公开了一个，应该是现在台湾有叫什么药妆店嘛，就类似药局啊。不过美国的药妆店他不是只有卖药，他可能会卖一些日常用品。牙刷牙膏这些都有，看看是什么店，但是他们就是类似pharmacy 嘛，就是药局。那药局他们开药局又聘请那个药剂师，那药剂师有一次开错药， 导致一个病人吃的身体不好、哦、很大的反应，那这个病人就会告这个药师，但是药师是他们所聘请的，所以真正跟他打官司的是这个负责人，就是他这个女儿跟他的先生。好，所以他说刚开始跟他们求偿是$500万啊，所以他们大概这辈子应该不是这辈子啊，他三十出头所赚的钱大概都没了，所以他觉得很苦恼。所以当他女儿说出来之后，他这个父亲才知道他的女儿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诶，我就想说奇怪，这个美国教育真的很奇怪，女儿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父亲也都不知道，因为他把他当作是朋友啦，跟我们这华人的观念不太一样，他比较会将他的儿女当作是朋友或是独立的个体，比较不会去说要去管他们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女儿结婚后，有我看她来的时候也带一个小孩，抱着一个小孩很小，她有两个女儿，就是这位居士的女，等于说她有两个孙女啊，一个还在她的女儿抱着，一个是好像5、6岁，但是眼睛不好。我就想说，哎，怎么会是发生事情，而且是很大的事情，才想到说靠佛教哈，所以来问我们，当然这种东西我们怎么会懂？我们也没办法给他怎样的建议哈，只能说还是找比较有办法、比较熟悉的律师啊去沟通嘛哈。那最后没有进一步去问说到最后的情况是什么？所以这边所要表达的是，当我们这个人生顺遂的时候，都不会想到靠宗教，或者是找这个佛教，或者是了解佛教的道理。当是有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借由这个短短的这种布施也好，或者是种种短短的或者是简单的一种宗教仪式，就想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其实这个就像佛教所讲的，这个并不符合这个因果的道理嘛。所以还是回到那个啦，神教的方式或者一般宗教一般民间信仰的方式，大概你不用花太多的心思，你不用太怎样的修行，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佛教所讲的这个利益，这个目的，它不是只是在今生，不是你这辈子很好，乃至你年老了，你走的时候，在临终命终的时候走得很平安很吉祥，这样就好了。佛教讲的这一期的生命结束，其实只是引申下一期生命的开始而已。所以死了不代表什么都没有，死了就是另外一期生命又即将开始。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终止这个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的这种无止境的轮回，或者是不断的痛苦快乐这么交替，或者是延续，或者这么的轮回的这个现象，这个才是佛教所关心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解决今生就好，或者是解决当下就好。我们总是在发生困难的时候、问题的时候，只想解决这个现在。那佛教所讲的应该是要追查我们身体病痛的原因嘛，我们找到这个病因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现在会有这样的状况，有这样的困境，这么的困难，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原因。那有很多的面向，当然是有所谓的业嘛，那是业产生不好的，如果从结果来看，就是知道我们这个结果是过去不好的行为，这就恶业。所以我们要尽量随缘造善业，不要造恶业嘛，就尽量去造善业，不要造恶业，那这样才有办法慢慢去改变。这个才是佛教引导众生修行的意义所在，就是慢慢的修行，才要慢慢的终止烦恼，乃至不会依着烦恼造种种的恶业。重点还是在怎么去断除烦恼了。所以这样子跟一般的这种宗教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理清楚，一定要去具有这样的观念，不然久而久之，你会觉得，我做这些行为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啊。 但是如果我去问了什么神啊，什么妈祖啊，马上就改变了。可能本来家庭不美满，就家庭美满了；生意不好了，就赚大钱了。所以你要那个什么，竹山应该是竹山嘛，紫兰宫嘛，哈、哦，他每过年的时候，不是那个都会分什么发财金嘛，每次都是好几公里在那排队。附近的居民也不错啦，听说国小国中的这个营养午餐都免费嘛，就他们公去支持。好、哦、还是那个问，还是回到那个原点啦、啊、这不是只是现身当下的美好或者当下过得好就好。佛教所要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有今生当下，它解决是更根源的。因为好，就算我们这辈子都很顺利，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很有钱，很有权，啊，那如何呢？那你往生之后，这些钱带得走吗？没有吧，哈、哦。那下辈子怎么办？所以佛教所重视的，绝对不是只有今生呐、啊，此时此刻绝对不是。它重点是要去找到什么根源，造成我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这个轮回的这种情况。那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烦恼，总的来说就是无明，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修行的，或者是帮助众生一起修行的，就是要断烦恼，才有办法终止这个所谓无止境的轮回苦，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究竟的安乐。所以一定要去掌握佛教它本身，或者是佛法本身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不然你会听到现在很多说到，诶，一切宗教都教人为善嘛，所以我拜妈祖跟拜观音菩萨有什么差别？是没有差别。那这就很危险了。其实佛教，如果你看这个现象啊，因为现在社会人口老化嘛，佛教其实也是慢慢越少人去了解，哦，就是。可能你们过去都是年轻的时候接触佛教学习佛法，但是你们年长了，那后面没有再有年轻人来学习，其实慢慢佛教就会比较落后了，落寞落后，但是又有其他宗教那么兴盛，因为人家不用分啊，你就一样都一样嘛，大家都一样，大家教人家劝人为善行善事啊、哦、都要慈悲啊，所以都一样啊，那佛教慢慢就会被同化了，这也是导师常在说的。这佛教为什么会在印度消失啊？其实就是到最后，这个后期的佛法已经跟当时候的印度教差异性不大了，人家分不清楚了。那这个人的这种惯性，或者是这种人的这种习性，就是讲做一点点事情啊，做一点点布施也好，或者是宗教行为也好，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那获得他想要的，所以一般都是求今生嘛，就是自己啊、哦，对自己而言当然是上求父母，下求子女嘛，啊、哦，或者是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健康等等，大概祈求就是这样。但是佛教讲的并不只是这样啦。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啦，接下来就是说明这个，虽然这个有。菩萨有这几个名称，好像刚提到的日光、月光，好像似于神教，但是实际上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好，就是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祈求式的信仰仪式啊。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的刮符二，天根觉者这边，好，一样是第八页，东方净土是以天界为蓝图。这是意思是什么？然后是顺应众生天界的信仰，而表现佛菩萨的圣德。好，那就要这个要提到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这个东方净土的佛是什么？要是琉璃光佛嘛，要是琉璃光如来，那菩萨是什么？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所以下面讲的就会跟这个有关系啊。好，就是佛为什么叫毗琉璃，或者是琉璃光？菩萨为什么叫日光跟月光？甚至除了两大菩萨，还有八个菩萨嘛？哦，好，现在我们接着看下来哦。刮符二这边哈、哦，印度所说的天，好、哦，这个天这个字，原语就是梵语啊，就 Deva， 那 Deva 呢，它是它的意思是光明，好，所以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所看到的太阳、月亮、星星等光明，都是从天空照耀下来。好，只要我们抬头向上看天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认知天就是光明体。所以一般人呢，从天的光明就想象成神的存在。因此印度的天跟神的意义是相近。天是光明，就这个 Deva 了，提婆 Deva 是光明喜乐，相对于这个地下，这边的地下指的是地狱，那地狱怎么就是痛苦跟黑暗的。在佛教中崇敬的圣者不是神教徒所想象的神，就是这种拟人化的神，或者是不知道怎样的存在的神啊，它是由人修行而成就的佛、菩萨还有阿罗汉等等，就是佛教所崇敬的圣者。所以这些都是由人所修行成就的，并不是我们想象有个某种特殊的存在，神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啊，对他们而言啊。好，圣者有无量的清净功德，他的特征就是什么？觉跟慧。觉呢就觉悟了，觉就是明了，慧就是智慧。那这个觉其实也可以来表示智慧的呢。好，断烦恼正真理是由般若智或般若慧现证真理的。所以般若也称作明，请看到第九页第一行。那与般若相对的相反的就是无明，那无明就是黑暗嘛。无明其实就是无知啊，就是不知道所谓的诸法实相，或者不知道当然这个无明这个词请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在不同的文献上面它的诠释或者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像导师在佛法概论在讲到这个无明啊，佛法概论当中讲到无明就是不知三世、不知四谛、不知业报，这些内容就叫无明。那般若经怎么解释无明呢？它有一句话是什么？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无名。就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一切法的存在就是条件所成，都是缘起的，所以它是无所有嘛。那如是有，如是无所有，我们认为的真实存在其实上都是无所有了，都是非真实存在。如果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经验到的人事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总是认为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就是错误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由条件所成，它就是由缘起所成，所以这个叫无明。这个在般若经里面所提到，所以总的来说了，无明就是无知，就是不知道。那不知道东西或者不知道内容有很多，但是会引导我们轮回不止的没办法解脱的，就是你可以说不知道缘起，不知道四谛，不知道所谓的三世业报这些等等。好，那接着又看到下面所以这个佛菩萨之所以成为圣者，都是用所谓的般若智。我们之前有提到嘛，这个玄奘大师有五种不翻，其中有一种是般若，他是不翻译，因为怎样，他是世间比世间的智慧还要高尚了。当然我们现在白话上也会用般若就是智慧，其实所谓的智慧应该是什么？无我的智慧。没有我，什么样的没有我？就是你要了知一切法是没有决定性的，不是独一性，没有实在性，没有恒常性，这个才叫做无我。不是说我做事情的时候，我帮助众生的时候，我在布施，我们在做慈善，甚至有些人在做什么环保的时候，他没有我，因为他很专心嘛。 所以他自己的身体的痛苦也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也是体验到无我，其实没有那么这么的粗浅啊。所以你要真的升起无我智慧，导师有提到啊，就是要借由智慧的修学嘛，要闻思修正现正慧，这个才是无我慧。所以当你体证当下是圆到诸法实相的，就刚刚所提到的真理是用般若去体证的。好，接着体证的人就显现真理。好，所以这下面就是前面是讲这个体证的过程，接着是讲到这个体证的这个修行者，依着他体证的这个觉，或者体证的这个应该说完整或是部分而分的圣者了。所以下面就会提到这个人，像佛陀了，就刚说这个 Buddha 这个字， Buddha 这个也是梵音啊，佛陀其实是梵音，意思就是觉者或是圆满觉悟。那菩萨是什么？菩提萨埵，实际上就是有菩提觉分，等于说他有觉，觉一部分诸法实相的这个众生啊，实际上的菩萨是这样。当然我们会广义来说，只要我们发心以佛为目标，我们发心要帮助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只要我们发这个愿，我们都可以统称为菩萨。但实际上菩萨啊，就是高僧的或是登地的菩萨，基本上它是体证了一部分的诸法实相，所以叫觉啊，有一部分啊有菩提分的众生。那声闻圣者像阿罗汉跟圆觉也是得三菩提，这个三菩提其实也是梵音啊，这叫正觉。因为三，我们上次可能有提过了，三菩提现在就是正觉的意思。好，所以三圣圣者都是觉者，也可以叫做明者，那所觉证的法或诸法实相叫做什么？真如、法性、空性、法界，这些都是这个诸法实相的别名。好，这个我们看一下这边啊，三菩提就是这个字啊，三 body 嘛，三就是这个正确的正啊 ，body 就是觉悟的觉，所以三菩提就是翻这一个字三 body。那佛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是这个哦。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阿如他啦，所以这无他啦，无他啦就是上的意思的。那前面接个 an 就是否定，所以无上正等正觉或是正等菩提哦。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形容佛的圆满觉悟。所以刚刚有提到嘛，这个声闻圣者，或是二圣圣者也可以叫做三菩提，就是取这个音啊，三 body 好，正觉。好，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七，这个佛这个字哈，我们直接看导师的注脚十七的瓜佛寺，好，导师在圣曼经讲记所提到的。佛是佛陀，简称佛陀了哈，应该说完整叫做佛陀哈。那这个是翻这个音，好，不打这个音，意思是觉者。好，那觉有两个，是觉悟什么？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好，第二是什么？觉察，觉了一切事相。好，所以它是除了出世间的宇宙真理，就出世间。对世间的一切法，他也可以普遍的觉了觉知，好，可以了解，好，所以叫正片觉者。好，那在注脚十六这边是天啊，这个详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天就是光明的意思，就是翻这个意 ,deva 这个字，好，注脚十六。有兴趣可以自行参考。好，那我们回到来本文上面啊，所以刚刚有提到嘛，这个圣者都是体证实相，那怎么去体证？就用般若智，好，用般若智慧，或者是一般说的无漏智啊。好，那这个体证的内容我们叫做 法性真如、空界、法界等等。好，接着看到瓜浮士第九页的第五行，法性是本性清净，就它本质上是清净，由慧光而觉证，就这种用这个光当然是来比喻智慧啦，慧光嘛，就是智慧，用无我智或是般若智去体证这个所谓的法性，体证这个所谓的清净。那由于清净的法性而显示般若的慧光，所以他用慧光。所以因此呢，真如法性也叫做信天或第一义天。那这边导这个词导师说是在涅槃经五行中的天行。他的意思呢就是圣者正觉的大行。这是导师的解释。好，圣者的觉还有这个天神的名有着类似相似性啊。所以因此在华严经的四祖妙严品等大菩萨都是四现天神。好，天的特性是光明，所以一般人呢就从光明中想象成有个神存在。那圣者是觉证法性清净而显现慧光，智慧之光啦，而显现慧光。那这个慧光其实就是因为体证的清净法性而显现慧光。那佛就依着世俗天界的现象，扫除神界的泥想，就是想象的成分，而表真慧证真理的圣者，就佛啦，这边是以这个请大家先不要把它认为是每一尊佛齁，但是这边是用东方净土嘛。所以我们说东方净土的佛是什么？药师琉璃光佛齁，所以你要把这个先理清楚，它不是代表当然也可以去代表每一尊佛啦，但是这边主要是举的是东方净土。所以他说佛呢是代表这个智慧显现用智慧体证真理的圣者，所以这边导师说嘛，依着世俗天界的现象，天界是什么？光明的，光明的现象，没有神教的迷信，或者是没有神教这种所谓的神的存在，去表现出这个体证真理的这个圣者，这边指的是佛，所以这个表真体证用智慧体证真理的这个圣者指的就是佛啦齁。好，接着看下来齁。这样子才有办法做理，不是举例一切的佛啦，所以他也不代表是像释迦佛的例子齁。他这边举的是东方的药师琉璃光佛齁。所以下面这边在第九页的倒数第三行齁，东方净土的佛名为琉璃光佛齁。琉璃就是这个毗琉璃，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啦，这个就是这个毗琉璃就是 Vaduya 这个音，那翻译是远山宝。如果我们看注脚的18的话，远山其实指的就是什么？这个须弥山啦，所以意思就是须弥山的宝。那这个宝是青色宝，青色就是像这个天蓝色的天空，这个青天，青天白云这个青天，所以是青色宝。所以这个琉璃其实是青色，也就是什么蓝天这种蓝色啦。好，下面又提到在小世界的中央有最高的须弥山，那四面是有四宝所成，在南面是毗琉璃宝所成。那我们生活的这个是空间就是什么蓝烟浮体的众生，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就是青色的，就是天空是蓝色的。好，接着看到第十页。好，所以青天就是须弥山的琉璃宝光，所以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远山宝。远山指的就是须弥山啦，那宝指的就是什么？琉璃宝的光啊，就是什么光？光，那光明显现是什么？青色嘛， 就青天、哦、那反射于虚空而显现的，所以东方净土以这个世俗共知的深蓝色的天空表现佛的德性，所以叫做毗琉璃光。这是解释佛的圣号嘛，我们前面提到佛菩萨的圣号都是依德立名，依德立名。那这个因为这个佛他体证的这个诸法实相清净的法性而显现的，那因为他我们看到的是在须弥山的南面，这个须弥 山是由这个琉璃宝所组成的，所以他所投射的光就是蓝色的啦，用这样来表示佛的德性啊。好，接着是来说明日跟月，日月菩萨的德性的功德特征。接着看下来哦，第三行哦，好，每一位佛出世都有两大弟子来协助佛宣扬教化，像释迦佛有舍利佛跟目犍连，毗卢遮那佛有文殊普贤二大士，这个大士其实就是菩萨的意思，大菩萨，大士就大菩萨。阿弥陀佛有观世音大势至菩萨，那现在东方净土这个琉璃光佛也有两大菩萨，就是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那这两位菩萨在经文上的描述是无量无数菩萨众的上首，所以这个显然是用这个取譬，就是采用譬喻天空的天空中的时候太阳跟月亮来比喻什么？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菩萨了，所以就叫取譬，然后就采用比喻这个天空的太阳跟月亮。好，那这下面有提到，哎，这两位菩萨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好，那接着看下面哦。天界的一切光明中，日跟月是最大，就是它的亮度是最大，或者它的人造的范围是最大的，以下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佛的左右胁侍，就他的所谓的类似助理的，就依此而立名。那这两位菩萨是一切菩萨的上首。好，接着看到下面他的特质，太阳跟月亮的光对人类的特质来说是不一样的。太阳的光明是热烈的，给人是温暖，还有什么生命力。所以佛法当中每用日光来表示智慧，太阳光。其实太阳对人类是蛮有需要的，不是只有我们这个用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季节性的忧郁症，好像冬天啊，尤其在那个冬天日照比较少的区域啊，就冬季的忧郁症，就是它日光照的太少，它会产生忧郁。这个在纽约有常有这样的现象。好，接着看到是月亮，月亮的光明是温柔清凉，使人在黑暗中消除恐怖，尤其是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因为太热嘛，所以会炎热难耐，等到太阳升起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清风徐来的嘛，清凉的风缓缓吹来，可以除热恼，让人家觉得舒服，心旷神怡。有些时候太闷热，这个心浮气躁，凉爽的时候让人家心情开朗，精神愉悦。所以这个日跟光，就太阳跟月亮，它的特征是不一样。那在佛法当中，月亮是来代表慈悲啊，安慰众生，所以这个是用天界的日月光辉来表征两大菩萨的德性。其实这个导师在《药师经讲记》也有做说明的，像佛的那一边，就刚说的毗琉璃光也有提到。这其实都可以回去看一下《药师经讲记》。好，接着是要讲这个八大菩萨。好，看到倒数第二行， 东方净土当中除了二大菩萨、两个菩萨、两大菩萨之外，还有八大菩萨啊。那经文这边就提到什么？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堂华菩萨、药王菩萨、药膳菩萨、弥勒菩萨，哦，是八大菩萨乘空而来，哦，简单，乘空就是在空中飞行的，哦，四起道路，哦，这个描述如果你看到注脚二十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哎，应该导师在请看第十页啊，第十一页第二行，这边导师有解释的。第十一页第二行，就根据经上说，想要升到就命中，或者是你现身将来想要投身升到这个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但是你还没有确定能不能去哦。这时候如果你也有修持药师法门的话，哦，那你命中的时候就有这八大菩萨会带领去，哦，带领这个修行者，哦，一定可以往生净土，哦，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讲义第二页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不是只有西方你修这个西方净土的法门才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只要你修行这药师法门，你命中想要往生的话也可以往生的，哦，也还有这个八大菩萨，哦，好，刚看到这个经文，其实在注脚二十，哦，诶，他们其实都不太一样了，哦，在注脚二十，哦，像瓜福一啊，东晋的博师黎密多罗所翻译的，哦，收录在《佛说灌顶经》第十二卷，他这个是比较早期翻译，哦，这边就有明确的列出八大菩萨，哦，但是如果你看，哦，瓜福二，哦，注脚二十的瓜福二，隋朝的达摩奇多，还有唐朝玄奘大师、义净大师，其实他们都没有列出这个八大菩萨的名号，不过在注脚栏上有了，所以注脚栏我们就是在瓜福三我们有把它列出来，所以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它是比较是通行本、流通本，啊，所以它跟在藏经所收录的玄奘大师的译本是有点落差，因为它有抉择过嘛，所以你看瓜福山同样的文句呢，它只有这里，哦，我们看一下，以此上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哦，这个部分是一样的啦，哦，下面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哦，是下面开始不一样，临命终时后面开始就不太一样了，哦，在玄奘的译本只有八菩萨乘神通来四起道路，那我们刚看到的第十页的倒数第二行到第十一页的那段经文，诶，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在教刊栏，所以你看那个有那个石，哦，瓜福石就是有教刊栏，所以这边是根据什么敦煌本，啊，所以十一这边就有吗？乘神通有找到吗？应该有找到十一这个数字，在瓜福山这个十一这个数字，哦，乘神通呢等于其名曰，就是刚我们或者是在药师经讲记导师上面的文，啊，那这个根据是敦煌本，哦，所以它是有抉择过的啦，哦，所以在义净大师其实也没有列出来，哦，好，那回到我们本文上面第十一页，哦，好，这八大菩萨又跟所谓的天界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提到嘛，佛菩萨都是跟天界有关系，甚至就是天界的进化嘛。所以这毗琉璃光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应该说我们南瞻部洲的南阎浮提的众生看到天是蓝色的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空的蓝就想象有一个什么的存在，所以用这样的存在，用这样的光明，用这样的青色光来代表佛，那用日光、太阳、月亮、月光来代表两大菩萨，哦，那给予众生黑暗中除怖畏，哦，热闹中除清凉，哦，所以月亮代表的，或是月光代表是慈悲，日光代表的是破除我们的无明黑暗，代表是智慧，所以它的表征意义是这样的，哦， 那这八大菩萨又怎样是怎样的跟贴界有关系，下面就要解释哦。所以看到这个十一页这边本文的第三行，为什么东方净土只有八位菩萨，不是七位也不是九位，老师说这应该取法，就是效法于天界，所以太阳系为中心的行星有九，所谓太阳系就是以太阳为中心，以太阳为中心围绕太阳运转的有八大行星啊，那导师说有九位啊。那因为他又加了这个冥王星，就是这边如果照顺序了嘛，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啊，到这里是八大行星说了啊。那加上这个冥王星才是九大行星。当然我不太确定导师看到的文献是什么了，那后来我也去找了一下，我找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边看到的是这个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中央气象署的那个数位的科普网，科学普及网，然后他这边所列出的这个，他就有列八大行星，所以这边是太阳嘛，所以照这个顺序，其实跟导师说的是差不多，他这后面还有加一个所谓的冥王星，他就是到了地球这边自转嘛，所以每个有他的轨道，这个是八大行星有轨，就好像有个规律啊，绕着太阳在自转或者是公应该算是公转啊。好，但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所以这边其实还有这些像这个是冥王星、壬辰星、谷神星的，这些其实都是后来再发现的，不过其实这个导师只是试图说了，就是跟这些星系是有关系的，这些行星是有关系的，就是八大菩萨。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好，那中国所说的五星呢，那五星我去找了一下，其实就是东西南北中嘛，那东方是木星，所以跟这个上面有提到的，就是东方的是木星，你可以稍微记一下，那在南方的是火星，西方的是金星，那中间的是土星，北方的是水星，所以其实就是上面说的这个八大行星是其实是相关的。好，接着看下来，那现在对此世界地球而说东方净土，所以除了地球不论，还有八大行星在天界运行，所以导师这边就是这样说法，就是有九大行星，所以他将冥王星也包含里面。那换言之，除了日月之外，还有八个行星与我们这个世界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这当然是跟现在这种所谓的宇宙观比较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太阳系嘛，以太阳为中心，所以太阳基本上是不动的啦。那刚刚说的这个八大行星或其他的行星是都受有这个太阳的引力的关系嘛，它会有一个规律在绕着太阳，那月亮实际上是绕地球嘛，所以它是属于卫星，它又跟行星不太一样。好，那不管怎么说啦，就是说他试图呢去解释跟这个天界的关系。好，所以依此呢，除了两大菩萨还有八大菩萨护持东方净土，那八大菩萨乘空而来是说明的这一点，这个那当然是试图用这种所谓的天界。好，接着都是解释经文当中的，除了说明它跟天界有关系之外，它不是只有说明它是好像是有这样的存在，但是进一步了，就是引导众生信仰之后，进一步是要提升嘛，去修行的。像我们常举例这种善生经啊，就佛教本身没有礼拜六方的这种仪式或是宗教行为，但是为了引导他来信仰佛法、修行佛法，总是先 引导他先进来，所以其实他跟他讲，佛教也可以礼拜六方，但是这个礼六方的意义是跟你一般之前所信仰的不一样。好，接着再教他怎么去修行，终的目的就是让他解脱轮回，得到究竟的安乐，这才是有次第性啊。所以我们不是否定说，其他宗教就不好，或者是就是将一切宗教都一样，一切宗教都行善，这样的观念我们可能要去稍微去改正一下，就是可能还是要跟区别一下佛教它不共其他宗教的特质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了。好，接着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除了刚讲的八大菩萨之外呢，接着又要讲十二要叉大将哦。那有这几个嘛，公毗罗、伐折罗、弥契罗、安底罗、厄尼罗、三底罗、因达罗、波夷罗、摩虎罗、真达罗、昭度罗，还有毗揭罗。基本上这个都是翻他的音啊。好，这个当然这几个名称导师在药师经讲记也是有稍作解释。那每位药叉大将各有7000眷属，所以加起来就是有什么12×7000嘛，所以84000。其实84000是来代表一切的意思的。我们看到12页，就像我们说烦恼有84000烦恼，等于说有一切的烦恼，总的来说有84000种烦恼，所以对治的法门也就有84000法门。好，所以84000有时候只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来代表就是一切的意思，一切的意思。那当然这个一定可以去把它解释，这个在佛学词典上面也会解释怎么算出来的。好，所以从天界来说呢，84000眷属就是一切的小星星、小光明。那这12要叉就是小星星的领导者，是什么呢？是怎样的？怎样去理解它呢？接着再看到第三行，在中国与印度都有12层的说法，就配对什么？配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身有虚害啊。在西方，就在西方国家有所谓的12宫。好，下面这边我们下次会再解释一下了。在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过程当中，一般说所谓公转，这样的运转当中呢，这个范围叫做黄道带。那黄道带内最引人注目就是12层，那4方各有3个，所以不论是在西方或者是在印度，都用畜生的，就是用这个动物来称呼这12个。那这个世俗的星辰说法，在佛法当中，就像在《大集经》虚空目分所说的，有12位菩萨在4方东西南北4方的山里面修慈悲，修慈都显现什么畜生相，所以南方的是蛇、马、羊，西方的是鸡、猴、犬，北方的是猪、鼠、牛，东方呢是龙象狮。接着请看到13页。这与中国传说的12生肖只有差别是什么？狮子的，就一般说老虎，还有什么象，虎跟兔的差别。十二要叉大将便是取向于黄道带中的12星。那每一个要叉大将又统领了7000眷属，所以有84000。那这无疑呢是一切的小星星，所以一切的光明简单来说都是菩萨。好，最后我们先看解义这边，在13页的第4行，东方净土的天界进化是非常明显，就是有取，应该说所谓的进化啦，就是有这样子的名称啊，但是给予它不同的意义，或者给予佛教所要教导众生的意义啊， 这个净化，导师用这个词哦。那据须他也是说啊，净土都是天国的净化啊，而佛法以佛菩萨化导净土啊，好，但是佛法依着佛菩萨教化的净土，与神教的想象是非常不同啊，因为它不是只是到那边就没事的，就算是净土，也不是在那边享受的啦。圣道净土是怎样？还是要在那边修行成就佛道的，所以跟一般说，哎，认为有个天国去那边干嘛，就是享福，或者是信我升天嘛，信不信落地狱受苦，所以升天就是享福。但是佛教说的不是净土，不是在那边享福的，净土是在那边修行比较没有障碍的啦。所以重点还是要修行，重点是要解脱烦恼，达到究竟的安乐。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这个里面有几个我们可能要再说明一下，就十二页这个齁。大家可以先看这个注脚22啦，因为这边导师的这个文句上好像有点出入齁。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齁，请合掌。